夏侯惇，字元让，沛国谯县人，是夏侯婴的后代。14岁时拜师学习，有人侮辱他的老师，夏侯惇就杀了那个人，因此以刚烈气概闻名。太祖刚起兵时，夏侯惇常担任副将跟随征伐。太祖代理奋武将军，任命夏侯惇为司马，另外驻扎在白马，升任折冲校尉，兼任东郡太守。太祖征讨陶谦，留下夏侯惇守卫濮阳。张邈反叛迎接吕布，太祖的家眷在鄄城，夏侯惇率清军前往，正好与吕布相遇交战。吕布退回，于是进入濮阳，袭击了夏侯惇军的辎重。吕布派将领假装投降，一起抓住夏侯惇，索要财宝，夏侯惇军中震惊恐惧。夏侯惇的部将韩浩于是统帅军队驻扎在夏侯惇军营门口，召集军吏和众将，让他们都按兵不动，各营才安定下来。于是到夏侯惇那里斥责挟持人质的人说，你们这些凶恶叛逆的人竟敢劫持大将军，还想活命吗？况且我奉命讨贼，难道能因为一个将军的缘故就放纵你们吗？于是流着泪对夏侯惇说，国法怎么办？立即召兵攻击挟持人质的人。挟持人质的人惊慌叩头说，我只是想要些财物离开罢了。韩浩多次斥责，把他们全杀了。夏侯惇被解救后，太祖听说了这件事，对韩浩说，你的这种做法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。于是下令，从今以后有挟持人质的都要一起攻击，不要顾及人质。从此劫持人质的事就绝迹了。太祖从徐州返回，夏侯惇跟随征讨吕布，被流箭射中，伤了左眼，又兼任陈留、济阴太守，加官建武将军，封高安乡侯。当时大旱，蝗虫成灾，夏侯惇就截断太寿水，修筑池塘，亲自背土，率领将士鼓励众道，百姓依赖此得到好处，转任河南尹。太祖平定河北，夏侯惇担任大将军的后卫。邺城攻破后，升任伏波将军，仍兼任河南尹，允许他自行决断事务，不受制度约束。建安12年，记录夏侯惇前后的功劳，增加封邑1800户，加上之前共2500户。21年，跟随征讨孙权返回，派夏侯惇都督26军，留守居巢，赐给歌舞乐伎和著名唱优，下令说，魏将因何荣的功劳，尚且接受忠庆之乐，何况将军呢？24年，太祖驻军摩碑，召夏侯惇经常同乘一辆车，特别亲近器重，出入卧室，众将没有人能比得上。任命为前将军，督率各军返回寿春，改驻少陵。文帝即王位后，任命夏侯惇为大将军，几个月后去世。夏侯惇虽然身在军中，仍亲自迎接老师学习。生性清廉节俭，有余财就分施给别人，不够就从官府领取，不置办产业。谥号忠侯，儿子夏侯冲继承爵位。文帝追念夏侯惇的功劳，想让他的子孙都封侯，分夏侯惇的十邑1000户，赐给夏侯惇的7个儿子和2个孙子关内侯的爵位。夏侯惇的弟弟夏侯廉和儿子夏侯茂先前已封列侯。当初太祖把女儿嫁给夏侯茂，就是清河公主。夏侯茂历任侍中尚书、安西镇东将军、假节。夏侯冲去世，儿子夏侯义继承。夏侯义去世，儿子夏侯绍继承。韩浩是河内人，沛国人史涣和韩浩都以忠诚勇敢著称。韩浩官至中护军，史涣官至中领军，都掌管禁军，封列侯。夏侯渊，字妙才，是夏侯惇同族的弟弟。太祖在家时，曾因县里官事牵连，夏侯渊代他承当重罪，太祖营救他，得以免罪。太祖起兵，夏侯渊以别部司马、骑都尉的身份跟随，升任陈留、颍川太守，等到与袁绍在官渡作战，代理督军校尉。袁绍被打败后，派他督运兖州、豫州、徐州的军粮。当时军中粮食少，夏侯渊运送粮食相继不断，军队因此重新振作。昌西反叛，派于禁攻打他，没有攻克，又派夏侯渊和于禁合力进攻，于是击败昌西，降服了他10多个营寨，昌西到于禁处投降。夏侯渊返回，被任命为典军校尉。济南、乐安的黄巾军徐和、司马钜等人攻城，杀死地方官，夏侯渊率领泰山、齐、 平原郡的军队攻打，大败他们，斩杀徐和，平定各县，收缴他们的粮谷，供给军事。14年，任命夏侯渊为行领军。太祖征讨孙权返回，派夏侯渊督率诸将攻打庐江的叛贼雷绪，雷绪被打败，又代理征西护军，督率徐晃攻打太原的贼寇，攻下20多个营寨，斩杀贼帅商耀，屠戮了那座城，跟随征讨韩遂等人在渭南作战，又督率朱灵平定鱼糜迁地的敌人，和太祖在安定会合，降服了杨秋。17年，太祖返回邺城，任命夏侯渊代理护军将军，督率朱灵、陆昭等驻守长安，击破南山的贼寇刘雄，降服了他的部众。在户县包围韩遂、马超的余党梁兴，攻下户县，斩杀梁兴，封博昌亭侯。马超在继承围攻凉州刺史韦康，夏侯渊救援韦康，还没到，韦康失败。距离继承200多里时，马超来迎战，夏侯渊的军队不利，迁地的敌人反叛，夏侯渊率军返回。19年，赵渠、尹凤等人谋划讨伐马超，江旭在鲁城起兵响应。赵渠等人欺骗马超，让他出去攻打江旭，然后从后面杀光了马超的妻子儿女。马超投奔汉中，又回军包围岐山。江旭等人紧急求救，众将商议要等太祖的命令。夏侯渊说，曹公在邺城来回4000里，等报告回来，江旭等人必定失败，这不是紧急进攻的时候。于是出发，派张合督率步兵骑兵5000人在前，从陈仓峡道进入，夏侯渊亲自督运粮食在后。张合到达渭水边，马超率领几千低枪人迎战张合，还没交战，马超就逃跑了，张合进军收缴了马超军队的器械。夏侯渊到达，各县都已投降，韩遂在显亲，夏侯渊想袭击他，韩遂逃走，夏侯渊收缴了韩遂的军粮，追到略阳城，距离韩遂20多里，众将想攻打韩遂，有人说应当攻打新国的敌人。夏侯渊认为韩遂的军队精锐，新国城坚固，攻打不能很快攻克，不如攻打长黎的各部羌人。长黎的各部羌人很多在韩遂军中，一定会回去救援自己的家。如果舍弃羌人，韩遂独自坚守，则孤立无援；救援长黎，则官军可以与之野战，一定能俘虏他们。夏侯渊于是留下督将守卫辎重，率轻装步兵骑兵到达长黎，攻打烧毁羌人营寨，斩杀俘虏很多。在韩遂军中的各部羌人各自返回本部落。韩遂果然救援长黎，与夏侯渊的军队对阵。众将看到韩遂军队众多，厌恶他，想扎营筑垒然后作战。夏侯渊说，我军转战千里，现在在扎营筑垒，那么士兵就会疲惫，不能持久。贼军虽然众多，容易对付。于是击鼓进攻，大败韩遂的军队，缴获了他的旌旗，返回略阳，进军包围新国。敌王千万逃奔马超，其余部众投降，转而攻打高平的屠个人都四散逃走，收缴了他们的粮谷牛马。于是授予夏侯渊符节。当初福海人宋建成凉州混乱，自称何守平汉王。太祖派夏侯渊率领众将讨伐宋建。夏侯渊到达，包围福海，一个多月后攻克，斩杀宋建和他设置的丞相以下官员。夏侯渊另外派张合等人平定河关，渡河进入小黄中，河西各部羌人都投降，陇右平定。太祖下令说，宋建制造叛乱30多年，夏侯渊一举消灭他，在关右如虎不行，所向无敌。孔子有话说，我和你比不上他。21年，增加封邑300户，加上之前共800户。回军攻打武都的低羌人余下变，收缴低人粮食十多万斛。太祖西征张鲁，夏侯渊等人率领凉州众将、侯王以下与太祖在休庭会合。太祖每次接见羌人、胡人，都让夏侯渊威慑他们。适逢张鲁投降，汉中平定，任命夏侯渊代理都护将军、都帅张合、徐晃等平定八郡。太祖返回邺城，留下夏侯渊守卫汉中，随即任命夏侯渊为征西将军。23年，刘备驻军阳平关，夏侯渊率领众将抵御他，相持多年。24年正月，刘备夜间烧毁围城的鹿角，夏侯渊派张合守护东围，自己率领清兵守护南围。 刘备挑战张合，张合军队失利。夏侯渊分出一半自己所率的军队援助张合，被刘备袭击，于是战死，谥号闵侯。当初夏侯渊虽然多次战胜，太祖常常告诫他说，做将领应当有怯弱的时候，不能只凭勇气，将领应当以勇为本，用智谋来行事，只知道逞勇只能对付一个匹夫罢了。夏侯渊的妻子是太祖的妻妹，长子夏侯恒娶太祖弟弟海阳安侯的女儿，恩宠特别隆厚。夏侯恒继承爵位，改封安宁亭侯，黄初年间赐给次子夏侯霸，太和年间赐给夏侯霸的四个弟弟爵位都是关内侯。夏侯霸正始年间任陶蜀护军右将军，晋封博昌亭侯，一向被曹爽厚待。听说曹爽被杀，自己怀疑逃入蜀国，因为夏侯渊的舅公赦免了夏侯霸的儿子，流放到乐浪郡。夏侯霸的弟弟夏侯威官至兖州刺史，夏侯威的弟弟夏侯惠乐安太守，夏侯惠的弟弟夏侯和河南尹。夏侯恒去世，儿子夏侯继继承，任虎贲中郎将。夏侯继去世，儿子夏侯褒继承。曹仁字子孝，是太祖的堂弟，年轻时喜欢弓马狩猎，后来豪杰并起，曹仁也暗中结交少年，得到1000多人，在淮河泗水之间活动，于是跟随太祖担任别部司马，代理立封校尉。太祖打败袁术时，曹仁斩杀俘虏很多，跟随征讨徐州，曹仁常督率骑兵，担任军队前锋。另外攻打陶谦的部将吕游打败了他，回军与大军在彭城会合，大败陶谦的军队。后来攻打费县、华县、即墨、开阳，陶谦派其他将领救援各县，曹仁用骑兵打败了他们。太祖征讨吕布，曹仁另外攻打巨阳，攻克活捉了吕布的部将刘和。太祖平定黄巾军，迎接天子定都许县，曹仁多次立功，被任命为广阳太守。太祖器重他的勇猛谋略，不让他去郡里上任，以议郎的身份督率骑兵。太祖征讨张绣，曹仁另外攻略附近各县，俘虏了男女3000多人。太祖军队返回，被张绣追击，军队失利，士卒灰心丧气。曹仁率领激励将士十分奋勇，太祖赞赏他，于是打败了张绣。太祖与袁绍在官渡长期对峙，袁绍派刘备攻略阴强等县，许多县都聚众响应。从许县以南，官吏百姓都不安定，太祖为此担忧。曹仁说，南方的县因为大军正有眼前的急事，形势上不能救援他们，刘备以强兵压境，他们的背叛固然是应该的。刘备刚刚率领袁绍的军队，还不能得到他们的效力，攻打他可以打败他。太祖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派他率领骑兵攻打刘备，打跑了他，曹仁全部收复了那些反叛的县后返回。袁绍派别将韩寻截断西边的道路，曹仁在基洛山攻打韩寻，大败他。从此袁绍不敢再分兵出击，又和史涣等人截击袁绍的运粮军队，烧毁了他们的粮谷。河北平定后，跟随包围湖关，太祖下令说，攻克城池后全部活埋。一连几个月攻不下来，曹仁对太祖说，包围城池一定要给敌人留个活门，这是为了给他们开一条生路，现在您告诉他们必死，将会人人各自坚守，况且城池坚固，粮食充足，攻打就会使士兵伤亡，防守就会旷日持久，如今驻兵在坚固的城下，去攻打拼死守城的敌人不是好计策。太祖听从了他，城池投降，于是记录曹仁前后的功劳，封都亭侯。跟随平定荆州，任命曹仁代理征南将军，留住江陵，抵御吴将周瑜。周瑜率领数万人来进攻，前锋几千人刚到达，曹仁登上城楼观望，于是招募到300人，派部将牛津迎战挑战。贼军众多，牛津人少，于是被包围。长史陈角一同在城上，望见牛津等人快要覆没，身边的人都大惊失色。曹仁意气愤怒，对身边的人说起马来，陈角等人一起拉住他，对曹仁说，贼军众多，不可抵挡，即使舍弃几百人有什么要紧，而将军您亲身赴敌。曹仁不回答，于是披甲上马，率领他麾下的壮士几十骑出城，离贼军100多步，逼近壕沟， 陈角等人以为曹仁会停在沟上给牛津造成形势，曹仁径直渡过壕沟，直向前冲，冲入贼军包围，牛津等人才得以解围。还有部分士兵没有全部出来，曹仁又直接返回冲入贼阵，救出牛津的士兵，损失了几个人，贼军才退走。陈角等人最初见曹仁出去都很害怕，等见到曹仁回来，于是感叹说，将军真是天人啊，三军都佩服他的勇敢。太祖更加赞赏他，改封安平亭侯。太祖讨伐马超，任命曹仁代理安西将军，督率诸将据守潼关，在渭南打败马超。苏伯、田营谋反，任命曹仁代理骁骑将军，都督七军讨伐田营等人，打败了他们。又任命曹仁代理征南将军，贾节驻守樊城，镇守荆州。侯婴在宛城反叛，掳掠附近县众几千人，曹仁率领各军攻破侯婴，斩下他的首级，返回驻守樊城，随即被任命为征南将军。关羽攻打樊城，当时汉水暴涨，于禁等七军都被淹没，于禁投降关羽。曹仁的人马几千人守城，城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有几块木板。关羽乘船逼近城池，包围了好几层，内外断绝，粮食快要吃光，救兵不到。曹仁激励将士，表示必死的决心，将士们感动都没有二心。徐晃的救兵到达，谁也稍微减退，徐晃从外面进攻关羽，曹仁得以突围而出，关羽退走。曹仁年轻时行为不检点，等长大后成为将领，却严整地遵守法令，经常把规章制度放在身边，依照他们来处理事务。燕陵侯曹彰北征乌丸时，文帝当时还是太子，写信告诫曹彰说，做将领的遵纪守法，难道不应该像征南将军那样吗？等到文帝即王位，任命曹仁为车骑将军，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，晋封陈侯，增加十邑二千户，连同以前的共3500户。追赐曹仁父亲曹赤谥号为陈穆侯，设置10户人家看守陵墓。后来召曹仁回军驻扎宛城。孙权派将领陈绍占据襄阳，文帝下诏命曹仁讨伐。曹仁和徐晃攻破陈绍，于是进入襄阳，派将军高谦等人把汉水以南归附的百姓迁移到汉水以北。文帝派使者就地任命曹仁为大将军，又下诏命曹仁移师驻扎灵隐，升任大司马，又督率诸军占据乌江，回军驻扎合肥。皇初四年去世，谥号为忠侯。儿子曹泰继承爵位，官至镇东将军，持节改封为宁陵侯。曹泰去世，儿子曹初继承爵位，又分封曹泰的弟弟曹凯、曹范都成为列侯，而牛津官至后将军。曹仁的弟弟曹纯起初以议郎的身份参司空军事，督率虎豹骑跟随包围南皮。袁谭出战，士兵死伤很多。太祖想减缓攻势，曹纯说，如今千里奔袭敌人，前进不能攻克，后退必定丧失军威，况且孤军深入，难以持久。他们胜利了就会骄傲，我们失败了就会恐惧，用恐惧对抗骄傲，一定可以攻克。太祖认为他的话有理，于是加紧进攻，袁谭战败。曹纯部下的骑兵斩下袁谭的首级。等到北征三郡，曹纯的骑兵俘获了单于塔顿，因前后功劳被封为高陵亭侯，十邑300户。跟随征讨荆州，在长坂追击刘备，俘获了他的两个女儿和辎重，收拢他的散兵，继而迫使江陵投降，跟随太祖回到谯县。建安十五年去世。文帝即位，追谥他为威侯。儿子曹衍继承爵位，官至领军将军，正元年间晋封平乐乡侯。曹衍去世，儿子曹亮继承爵位。曹洪字子廉，是太祖的堂弟。太祖起兵讨伐董卓，到达荥阳，被董卓的部将徐荣打败。太祖失去战马，贼军追击很急，曹洪下马把马让给太祖，太祖推辞，曹洪说，天下可以没有曹洪，但不能没有您。于是步行跟随到汴水，水太深无法渡河，曹洪沿河找到船只，和太祖一起渡河逃回谯县。扬州刺史陈温一向与曹洪交好，曹洪带领家兵1000多人到陈温那里招募士兵，得到庐江上等甲兵2000人，向东到丹阳又得到几千人，和太祖在龙亢会合。太祖征讨徐州，张邈在兖州反叛迎接吕布。 当时发生大饥荒，曹洪率兵在前，抢先占据东平范县，聚集粮草来接济军队。太祖在濮阳讨伐张邈、吕布被击败逃跑，于是占据东阿，转而攻打济阴、山阳、中牟、阳武、荆、密等十几个县，都攻克了。因前后功劳，被任命为阴阳校尉，升任阳武中郎将。天子定都许县，任命曹洪为谏议大夫，令率军征讨刘表，在武阳、阴邺、堵阳、博望击败刘表的偏将，有功，升任立封将军，封国明亭侯。多次跟随征战，被任命为都护将军。文帝即位，仍为将军，升骠骑将军，晋封野王侯，增加十邑一千户，连同以前的共2100户为特进。后来改封都阳侯。起初曹洪家富裕，但生性吝啬，文帝年轻时曾向他借贷未能满足，常常记恨他，于是借曹洪门客犯法之事，将他关进监狱，判处死刑。群臣都来营救，但未能成功。变太后对郭后说，如果曹洪今天被处死，我明天就命令皇帝废掉你。于是哭着多次请求，才使曹洪得以免官削去爵位和封地。曹洪是先帝的功臣，当时很多人为他感到不满。明帝即位，任命他为后将军，改封乐成侯，十邑一千户，为特进，又任命为骠骑将军。太和六年去世，谥号为公侯，儿子曹父继承侯爵。当初太祖分出曹洪的封户，封他的儿子曹正为列侯。曹洪的族父曹瑜为人谨慎恭敬，官至卫将军，封列侯。曹休字文烈，是太祖的同族子侄。天下大乱，宗族各自离散回乡里。曹休十多岁时丧父，独自与一个门客抬着父亲的灵柩暂时安葬，携带老母渡江到吴地。因为太祖举义兵，他改名换姓，辗转到达荆州，从小路北上归附太祖。太祖对左右说，这是我家的千里马，让他和文帝同住，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。他常常跟随征战，让他率领虎豹骑担任宿卫。刘备派将领吴兰驻扎下汴，太祖派曹洪征讨，任命曹休为骑都尉，参议曹洪的军事。太祖对曹休说，你虽然担任参军，实际上是主帅。曹洪听到这个命令，也把军务委托给曹休。刘备派张飞驻扎固山，想要截断曹军的后路。众人议论纷纷，犹豫不决。曹休说，贼军如果真的截断道路，应当埋伏军队暗中行动，如今先大张声势，这是他们做不到的表现，应该趁他们尚未集结，迅速进攻吴兰。吴兰被攻破，张飞自然就会退走。曹洪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进兵攻打吴兰，大破吴兰，张飞果然退走。太祖攻占汉中，各路军队回到长安，任命曹休为中领军。文帝即王位，任领军将军，记录前后功劳，封东阳亭侯。夏侯惇去世，任命曹休为镇南将军，持节都督诸军事。文帝亲自乘车送行，下车握手告别。孙权派将领驻扎溧阳，曹休到达后击败了他，又另派军队渡江，烧毁贼军芜湖的营寨几千家。升任征东将军兼扬州刺史，晋封安阳乡侯。文帝征讨孙权，任命曹休为征东大将军，贾黄钺、都率张辽等人及各州郡20多支军队，在洞浦进攻孙权的大将吕范等人，击败了他们，任命为扬州牧。明帝即位，晋封长平侯。吴将沈德驻扎宛县，曹休击败了他，斩下沈德的首级。吴将韩宗、翟丹等人先后率部众向曹休投降，增加十邑400户，连同以前的共2500户，升任大司马，依旧都督扬州如故。太和二年，明帝分兵两路征讨吴国，派司马宣王从汉水而下，曹休督率诸军向浔阳进发。贼将贾谊投降，曹休深入敌境，交战不利，退兵驻扎石亭。军队夜间受惊，士卒混乱，丢弃了很多盔甲兵器辎重。曹休上书谢罪，明帝派屯骑校尉杨继前往慰问，礼仪赏赐更加优厚。曹休因此后被毒疮发作去世，谥号为壮侯，儿子曹昭继承爵位。曹昭有当时的才干气度，任散骑常侍、屯骑校尉。明帝病重时，正与燕王曹宇等人 嘱托后事。明帝心意很快改变，下诏命曹诏以侯爵身份返回府邸。正始年间去世，追赠卫将军，儿子曹新继承爵位。当初文帝分出曹休的封户300户，封曹诏的弟弟曹纂为列侯，后来曹纂任忝吴将军，去世追赠前将军。曹真字子丹，是太祖的同族子侄。太祖起兵时，曹真的父亲曹绍招募徒众，被州郡官员杀害。太祖哀怜曹真年幼丧父，收养他和自己的儿子一样，让他和文帝同住。曹真曾外出打猎，被老虎追赶，他回头射虎，老虎应声而倒。太祖赞赏他的勇猛，让他率领虎豹骑讨伐灵丘的贼寇，攻克了，封灵寿亭侯，以偏将军身份率兵在下边攻打刘备的偏将，击败了他，被任命为中坚将军，跟随太祖到长安任中领军。这时夏侯渊在阳平战死，太祖很担忧，任命曹真为征蜀护军，督率徐晃等人在阳平击败刘备的偏将高翔。太祖亲自到汉中撤出诸军，派曹真到武都迎接曹洪等人回军驻扎陈仓。文帝即王位，任命曹真为镇西将军、假节都督雍、凉州诸军事，记录前后功劳，晋封东乡侯。张晋等人在酒泉反叛，曹真派费曜讨伐击败了他们，斩杀张晋等人。黄初三年回到京都，任命曹真为上军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假节钺，与夏侯尚等人征讨孙权，攻打牛渚屯，击败了吴军，转任中军大将军，加给侍中。黄初七年，文帝病重，曹真与陈群、司马宣王等人接受遗诏辅政。明帝即位，晋封少陵侯，升任大将军。诸葛亮围攻岐山、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，反叛响应诸葛亮。明帝派曹真督率诸军驻扎眉县，派张合进攻诸葛亮的部将马谡，大败马谡。安定百姓杨条等人劫持官吏百姓，据守月之城，曹真进军包围月之城。杨条对手下说，大将军亲自来了，我愿意早点投降。于是自负出城，三郡都被平定。曹真认为诸葛亮在岐山受挫，以后出兵一定会从陈仓走，于是派将军郝昭、王生守陈仓，修治城池。第二年春天，诸葛亮果然包围陈仓，因已有防备而不能攻克，增加10邑，连同以前的共2900户。太和四年，到洛阳朝见，升任大司马，赐予建旅上殿的待遇，入朝不屈。曹真认为蜀国接连出兵侵犯边境，应当趁机讨伐他们，分几路同时进军，可以大获全胜。明帝采纳了他的计策。曹真即将西征时，明帝亲自送行。曹真在八月从长安出发，从子午道向南进军。司马宣王逆汉水而上，约定在南郑会合。各路军队有的从斜谷道进军，有的从武威进军。恰逢大雨连续下了30多天，有的栈道断绝，明帝下诏命曹真回军。曹真年轻时与族人曹尊、同乡朱赞一起侍奉太祖。曹尊、朱赞早逝，曹真怜悯他们，请求分出自己的一部分10邑封给曹尊、朱赞的儿子。明帝下诏说，大司马有书向抚育孤儿的仁德，笃行晏平信守旧约的情谊。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，准许分出曹真的10邑赐给曹尊、朱赞的儿子关内侯的爵位各100户。曹真每次出征与将士同甘共苦，军饷赏赐不足，就用自己的家财分发赏赐，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力。曹真病重回到洛阳，明帝亲自到他的府地探病。曹真去世，谥号为元侯，儿子曹爽继承爵位。明帝追思曹真的功劳，下诏说，大司马履行忠贞的节操，辅佐太祖、文帝两代，对内不依仗亲戚的宠幸，对外不轻视寒门之事，可以说是保持成功、守护基业、勤劳谦逊的德性。全部封曹真的5个儿子曹熙、曹训、曹泽、曹燕、曹癌为列侯。当初文帝分出曹真的10邑200户，封曹真的弟弟曹彬为列侯。曹爽字昭伯，年轻时因是宗室而谨慎稳重，明帝在东宫时很亲近喜爱他。等到明帝即位，任散骑侍郎，多次升迁任城门校尉，加散骑常侍， 转任五位将军，宠爱优待与众不同。明帝病重，于是召曹爽进入卧室，任命为大将军，贾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录尚书事，与太尉司马宣王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。明帝去世，齐王即位，加曹爽侍中，改封武安侯，食邑12000户，赐建吕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明。丁密献策，让曹爽禀告天子，下诏转任司马宣王为太傅，表面上是尊崇他的名号，内里是想让尚书奏事先经由自己，得以控制其轻重。曹爽的弟弟曹熙任中领军，曹训任五位将军，曹彦任散骑常侍侍讲，其余各地都以列侯身份侍从，出入恭敬，贵宠无人能比。南阳人何晏、邓阳、李胜，沛国人丁密，东平人毕轨都有声名，屈服于时势，明帝因为他们浮华都加以贬黜。等到曹爽执政，才重新提拔任用，作为心腹。邓阳等人想让曹爽在天下树立威名，劝说他伐蜀，曹爽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司马宣王阻止他未能禁止。正十五年，曹爽于是西行到长安，大举征发士兵6-7万人，从洛谷进入。这时关中极低，枪的运输不能供应，牛马骡驴死了很多，百姓和彝人在路上哭喊。进入山谷行军几百里，贼军依靠山势坚固防守，军队不能前进。曹爽的参军杨伟向曹爽陈述形势，应该迅速回军，否则将会失败。邓阳和杨伟在曹爽面前争执，杨伟说邓阳、李胜将会败坏国家大事，可以斩首。曹爽不高兴，于是率军回师。当初曹爽因为司马懿年高德少，一直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，不敢独断专行。等到何晏等人被提拔重用，他们都共同推戴曹爽，劝说曹爽说权力重大，不宜委托给别人。于是任命何晏、邓阳、丁密为尚书，何晏掌管官吏选拔，毕轨任司隶校尉，李胜任河南尹，各种事务很少再经由司马懿。司马懿于是称病回避曹爽，何晏等人专权，共同分割洛阳、野王两地的典农部桑田数百顷，又破坏汤沐邑作为私产，利用权势窃取官府财物，借机向州郡索求财物，负责官员望风迎合，无人敢违抗他们的意志。何晏等人与廷尉卢毓一向不和，借卢毓属吏的微小过失罗织罪名，将卢毓下狱，让主管官员先收缴卢毓的印绶，然后再上奏朝廷。他们就是这样作威作福。曹爽的饮食车马服饰比照皇帝规格，宫中上方属的珍奇玩物塞满他的家室，妻妾充斥后庭，又私下选取先帝的才人7-8人，以及将吏、工匠、乐师、鼓吹乐手、良家子女33人，都作为歌舞伎乐。他还假传诏书，征发才人57人送往邺城台观，让先帝的婕妤教习他们成为伎乐，擅自取用太乐署的乐器、武库的兵器，建造地下室，四周用华丽的丝织物装饰，多次与何晏等人在其中聚会饮酒作乐。曹熙对此深为忧虑，多次劝谏制止，又著书3篇，陈述骄奢淫逸过分会导致祸败，言辞非常恳切，但不敢直指曹爽，假托告诫朱棣而让曹爽看。曹爽知道是为自己而做，很不高兴。曹熙有时因劝谏不被采纳，流着泪起身离去。司马懿暗中为此做准备。9年冬天，李胜出任荆州刺史，前往拜见司马懿。司马懿声称病重，表现出衰弱的样子。李胜没有察觉，认为确实如此。10年正月，皇帝车驾前往高平陵，曹爽兄弟都随从。司马懿部署兵马，先占据武库，然后出兵驻扎在洛水浮桥，上奏曹爽说：臣从前从辽东返回，先帝诏命陛下、秦王和臣一起登上玉床，拉着臣的手臂，深切挂念后事。臣说太祖、高祖也曾将后事托付给臣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，没有什么可忧虑的，万一有不如意之处，臣当以死奉行明诏。黄门令董基等人以及侍奉疾病的才人都是知情人，如今大将军曹爽背弃先帝一命，败坏国家典制，对内僭越仿效，对外专擅威权，破坏各营建制，全部占据禁军，各个重要官职都安插亲信，殿中宿卫、 历代的旧人全被驱逐，要安插新人以树立私党，根基盘结，肆意放纵日益严重。对外既然这样，又任命黄门张当为都监，专门互相勾结，窥伺陛下，觊觎地位，离间两宫，伤害骨肉，天下动荡，人人怀有危惧，陛下如同暂时安坐，怎能长久安宁？这不是先帝诏命陛下和臣登上御床的本意。臣虽然衰老，怎敢忘记先帝的嘱托？从前赵高肆意妄为，秦朝因此灭亡，吕氏或是及早决断，汉朝帝业得以延续，这是陛下的大见，也是臣接受使命之时。太尉蒋济、尚书令司马孚等人都认为曹爽有目无君上之心，兄弟不应掌管禁军宿卫，奏报永宁宫，皇太后下令按照臣的奏请施行。臣已下令主管官员和黄门令罢免曹爽、曹熙、曹训的吏职兵权，以侯爵身份返回府地，不得逗留延误车驾，敢有滞留便以军法处置。臣勉强支撑病体，率兵驻扎洛水浮桥，侦查非常情况。曹爽得到司马懿的奏章，不予通报，窘迫不知所措。大司农沛国人桓范听说兵变，不响应太后诏令，假传诏书打开平昌门，拔出剑戟，劫持守门将吏，向南投奔曹爽。司马懿知道后说，桓范出谋划策，曹爽一定不会采用他的计策。桓范劝说曹爽让皇帝前往许昌召集外兵，曹爽兄弟犹豫未决。桓范又对曹熙说，如今这种情况，你们曹家想求做一个贫贱之人还能做到吗？况且一个普通人劫持一个人质还希望活命，如今你们与天子相随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响应？曹熙还是不能采纳。侍中徐允、尚书陈泰劝说曹爽，让他尽早自首认罪。曹爽于是派徐允、陈泰去见司马懿，归罪请死，这才通报司马懿的奏章，于是免去曹爽兄弟官职，以侯爵身份返回府地。起初张当私下将所挑选的才人张氏、何氏等人送给曹爽，司马懿怀疑其中有奸情，逮捕张当治罪。张当供出曹爽与何晏等人阴谋反叛，并且事先训练士兵，准备在三月中旬起事，于是逮捕何晏等人入狱。适逢公卿朝臣廷议，认为春秋的大义是对君王和父母不能有叛逆之心，有叛逆之心就一定要诛杀。曹爽作为皇室旁支，世代蒙受特殊恩宠，亲受先帝握手托孤遗诏，将天下托付给他，却包藏祸心，背弃先帝一命，竟与何晏、邓阳以及张当等人图谋地位，桓范与罪人结党，都是大逆不道，于是逮捕曹爽、曹熙、曹训、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毕轨、李胜、桓范、张当等人全部处死，诛灭三族。嘉平年间，延续功臣世系，封曹真的族孙曹熙为新昌亭侯，食邑300户，以延续曹真的后代。何晏是何进的孙子，母亲尹氏是太祖曹操的夫人。何晏在宫中长大，又娶公主为妻，年少时以才华出众闻名，喜好老子、庄子的学说，撰写《道德论》以及各种文赋共数十篇。夏侯尚字伯仁，是夏侯渊的侄子，文帝曹丕与他亲近友好。太祖曹操平定冀州时，夏侯尚人军司马，率领骑兵随从征伐，后来任武官将文学。魏国初建时，升任黄门侍郎。代郡胡人反叛，派遣鄢陵侯曹彰征讨，任命夏侯尚参与曹彰军事，平定代地，返回。太祖在洛阳去世，夏侯尚持节护送灵柩返回邺城，合并记录前功，封平陵亭侯，授散骑常侍，升任中领军。文帝登基后，改封平陵乡侯，升任征南将军兼荆州刺史，符节都督南方诸军事。夏侯尚上奏，刘备的别部在上庸，山路险阻，他们不会防备我们，如果派骑兵秘密行进，出其不意，就是独能取胜的形势。于是部署各军攻破上庸，平定三郡九县，升任征南大将军。孙权虽然自称藩属，夏侯尚更加整修攻讨防备，孙权后来果然怀有二心。黄初三年，皇帝临幸宛城，派夏侯尚率各军与曹真共同包围江陵。 孙权部将诸葛瑾与夏侯上军隔江对峙，诸葛瑾渡江进入江中沙洲，而将水军分散在江中。夏侯上夜里多用油之船，率领步骑兵10000余人在下游秘密渡江，攻打诸葛瑾各军，夹江烧毁他们的船只，水陆并攻，击破敌军。江陵城未攻克，适逢大疫，诏令夏侯上率各军撤回，增加封邑600户，加上以前共1900户，授予贾跃，升任州牧。荆州残破荒芜，外皆蛮夷，而与吴国以汉水为界，旧民多居住在江南。夏侯尚从自雍开通道路，向西行近700余里，山民蛮夷多有归附者，5-6年内降服依附的有数千家。5年，改封昌陵乡侯。夏侯尚有一个宠爱的姬妾，受宠程度超过了正室。正室是曹氏女，所以文帝派人将她绞杀。夏侯尚悲痛感伤，发病，精神恍惚，埋葬姬妾后仍不能忍住思念，又挖开坟墓看她。文帝听说后恼怒地说，杜袭亲视夏侯尚确实是有原因的，但因他是旧臣，恩宠没有衰减。6年，夏侯尚病重返回京都，文帝多次亲临探视，握着他的手流泪哭泣。夏侯尚去世，谥号为道侯，儿子夏侯玄继承爵位，又分夏侯尚300户，赐给夏侯尚弟弟的儿子夏侯奉关内侯爵位。夏侯玄字太初，年少知名，20岁任散骑黄门侍郎，曾经觐见皇帝，与皇后的弟弟毛曾同坐，夏侯玄以此为耻，不高兴的神色表现在脸上。明帝因此记恨他，将他降职为羽林监。正始初年，曹爽辅政，夏侯玄是曹爽姑姑的儿子，多次升任散骑常侍、中护军。太傅司马宣王向他询问当前政事，夏侯玄发表议论，认为选拔官员、任用人才是国家的大权，因此全选考核的权力集中在尚书台，这是朝廷的职责。孝行体现在乡里，优劣由乡人评定，这是地方的次序。要想教化清明，审慎选拔，关键在于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，不让他们互相干扰罢了。
为什么呢？
如果朝廷越过了他的职责范围，恐怕选拔人才就失去了根本依据，从而导致趋炎附势，钻营奔走之路被打开。如果地方超越了他的次序，恐怕朝廷的爵位就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，而权柄机要之门就多了起来。朝廷的爵位如果从下面流通，那便是平民百姓在议论权柄，权柄机要之门众多，正是混乱的根源。自从州郡设置中正官来品评人才、衡量官员以来，已经有很多年了，乱纷纷的，没有听说能整齐划一，难道不是因为职责次序参差错乱，各自失去了要领所造成的吗？如果让中正官只考察同辈人的德行，同辈人的德行如果相当，那就可以授予官职了。
为什么呢？
孝行在家中显著，难道在官位上会不忠诚恭敬吗？仁爱宽恕在九族中受到称颂，难道在治理政事上会不通达吗？道义决断在乡里中实行，难道不能胜任事务职责吗？这三类人才从中正那里选取，虽然不直接给予官名，但可以知道他们能胜任官职了。德行有大小，比较有高下，那么所任用的类别也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。何必一定要让中正官在下面干预权选考核的权利，而上面执掌权柄的人又有所倚仗，上下互相侵犯，从而产生纷乱错杂呢？况且尚书台面对下面，考核官员的功绩，辨别好坏，各部门的属官各有长官，早晚相互考核，没有比这更详尽的。乡里的评议凭个人主观判断，却让主政官失去职位，众人惊扰，想要风俗清净，能做到吗？朝廷高高在上，远离众人，众人已经断绝了直接求官的念头，那些能够接近朝廷的人反而是身边近臣，谁不修饰自己来谋求所求呢？如果谋求有途径，那么修养自身家门的人反而不如自己巴结乡里的人了，巴结乡里的人反而不如自己到州郡去求官的人了。如果打开了这样一个求官的途径，却担心人们掩饰真实，背离根本，即使严厉责备中正官，用刑罚来督察，也无济于事。哪里比得上让个人遵循自己的本分，官长各自把所属官员的才能与否上报给尚书台， 尚书台则根据官长考核的才能高低等级，结合乡里所评定的德行次序，拟定他们的类别，不要有所偏颇。中正官只考察他们的行迹，区分高下，审定辈分和类别，不要让等级升降。尚书台总揽这些，按照他们选拔的结果，如果有所错杂，那么责任自然在于主管部门。官长所定的等级，中正官所拟定的类别，按照顺序依次任用，如果不称职，责任在于地方。这样内外互相参考，得失有所归属，互相检查，谁能掩饰呢？这样一来，人心安定而势力得当，差不多可以使风俗清净并且审慎的选拔官员了。他又认为，古代设立官职是为了养育众生，统理民众万物，所以设置君主长官来治理他们。治理民众的主官需要统一而专一，统一则官职确定而上下安定，专一则职业休明而事务不繁杂。事务简单而职业休明，上下相安却治理不好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先王建立万国，虽然详细情况不可得知，但划分疆界，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，那就不是层层叠加互相牵制的体制。往下考察殷商周代的五等爵位制度，只有大小贵贱的差别，也没有君主官员臣民有两个系统互相牵制的情况。官员统系不统一，那么职业就不休明，职业不休明，那么事情怎么能简化？事情不简化，那么百姓怎么能安宁？百姓不安宁，那么邪恶就会一起兴起，奸诈虚伪就会滋长。先王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专一他们的职司，而统一他们的统系事业。从秦代开始，不效法圣王之道，凭着私意来驾驭官职，用奸诈来对待下属，害怕宰官不休明职守，就设立监牧来督察他们，担心督监包容取法，就设置司察来纠察他们。宰牧互相牵累，监察互相监视，人人怀着一心，上下心思各异。汉代继承秦代的余绪，没能匡正改变。魏氏兴起，事务繁忙，没有闲暇。五等爵位的典制虽然难以立刻恢复，但可以大致建立仪轨准则来统一治理制度。现在的长吏都是统治官吏百姓的君主，却另外加上郡守，又叠上刺史。如果郡守所管辖的只是大纲，那就和州相同，没必要再重复设置。应该省去郡守，只设刺史。刺史的职务存在，那么监察就不会废弃，郡吏数以万计，可以让他们回去从事农业，以节省繁费，增加财富，生产粮食，这是第一点。大县的人才都足以担任郡守，是非诉讼常常产生不同意见，顺从言从则安定，坚持己见则纷争。调和羹汤的美味在于能够混合不同的味道，上下关系的益处在于能够互相补益，顺从才能安定，这就像琴瑟只有一个声音一样。如果扫除这种状况，那么官员精简，事务简化，这是第二点。另外，管辖郡的吏员职务是监督各县，他们包庇自己的党与亲戚，相依故旧，如果有不称职的，就借着公事来牵制阻挠，百姓的困弊祸根就在这里。如果都合并起来，那么混乱的根源自然就堵塞了，这是第三点。现在承接衰败之后，人民凋零，贤才很少，能办事的人不多，郡县的良吏往往不止一个，郡里接受县里的成果，繁重的工作在下面，而吏员的升迁选拔，郡里应当先满足，这就使得亲近百姓的吏员反而只得到底下的人。吏员是百姓的命运所系，却常常是顽劣鄙陋之人。如果现在合并起来，吏员多选拔清廉优秀的人到职，那么教化广泛流布，百姓万物获得安宁，这是第四点。制度上规定，万户的县长官称为郡守，五千户以上称为都尉，千户以下县令，县长如旧。从县长以上，考核政绩迁升调用，转任根据能力提升，所管辖的民众也增加，这是禁用人才考核功绩的次序。如果京制一旦确定，那么官员任用有次序，治理功绩齐整清明，这是第五点。如果省去郡守，各县都直接通达朝廷，事务不拥塞隔阻，官员没有滞留，三代的风气虽然未必能实现，但简约统一的教化差不多可以达到，便利民众，节省费用，就在这里了。他又认为，文采和质朴的交替使用， 如同四季的更替兴起。帝王体察天意，治理万物，必须根据弊病来补救通达。时代过于质朴，就用礼来文饰它；时代过于奢侈，就用质朴来补救它。现在承接百王之后，秦汉的余流世俗越来越浮华，应该大力改变来转变民众的期望。现在的科制规定，从公列侯以下，职位在大将军以上的人都可以穿绫锦、罗绮、纨素、金银饰镂的衣物。在这以下，各种彩色的衣服普通人都可以穿。虽然上下等级各有差别显示，但朝臣的制度已经可以和天子相比了。黑 yellow 的颜色已经可以在下面通行了。想要让市场上不卖华丽的颜色，商人不流通难得的货物，工匠不做雕刻的物件，是办不到的。因此应该大力整治根本，依据古法文与制的事宜，采取中正的标准作为礼制法度。车马服饰都遵从质朴，禁绝莫俗华丽的事情，让在朝之家有位之士不再有锦起的装饰，没有尖彩的衣服，精巧细小的物件，从上到下直到朴素的差别只显示等级罢了，不要超过一二等的感觉。至于有功德而赏赐的，是皇上恩典特别加给的，都要向主管部门申报，然后才能穿着使用。上面教化下面，如同风吹草倒。朴素的教化在朝廷兴起，那么过度奢侈的心自然在下面消失了。司马宣王回信说，审查官员，选拔人才，撤销重叠官职，改革服制，都非常好。礼制上乡里考察根本德行，朝廷考核政事，大致如你所说。但中间一厢承袭的习惯，突然之间不能改变。秦代没有刺史，只有郡守掌吏。汉代虽然有刺史，只是奉行六条罢了，所以刺史称为传车，他的吏员称为从事，没有固定的治所，吏员也不称其为臣属，后来才转变为正式的官职。从前贾谊也忧虑服制问题，汉文帝虽然自己穿一提，还是不能使上下都如意。恐怕这三件事要等到贤能之人出现才能办到。夏侯玄又写信说，汉文帝虽然穿一提，却不改革政吏法度，内外有僭越鄙睨的服饰，宠臣受到没有限度的赏赐。由此看来，他似乎只是在自身树立节俭的名声，并不是专心于齐整治理制度的本意。现在宁公侯之尊应天命而出任宰相，追宗上古，将要兴隆治治，意志末节，端正根本。如果制度在上面制定，那么教化会在下面推行。正当应该改革的时候，留下殷勤的心意，政令颁布之日，下面的响应就会如同声音的回响一样。您却还谦逊地说等待贤能之人，这岂不是伊尹周公当年不纠正殷商周朝的典制吗？我私下里不能理解。不久，夏侯玄被任命为征西将军，假节都督雍州、凉州诸军事。他和曹爽一起发动落谷之役，当时人对此有讥讽。曹爽被诛杀后，征召夏侯玄为大鸿胪，几年后改任太常。夏侯玄因为曹爽被贬退压制，心中不得意。中书令李丰虽然一向被大将军司马景王亲近厚待，但内心偏向夏侯玄，于是结交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基，谋划想要让夏侯玄辅政。李丰已经在朝内掌握权柄，儿子又娶了公主，和张基都是冯异人，所以张基信任他。李丰暗中命令弟弟兖州刺史李毅请求入朝，想要让他带兵进来合力起事。恰好李毅请求朝见，没有被允许。嘉平六年二月，将要拜寿贵人，李丰等人想要趁皇帝亲临前殿各门有避兵的时候诛杀大将军，用夏侯玄代替他，用张基为骠骑将军。李丰秘密对黄门监苏硕、永宁署令乐敦、陇从仆射刘贤等人说，你们这些人身居内廷，多有不法之事，大将军严厉刚毅，多次提起张当的事，可以作为警戒。苏硕等人都答应听从命令。大将军略微听到他们的阴谋，请李丰相见，李丰不知道而前去，立即被杀死。事情交给有关部门，逮捕了夏侯玄、张基、苏硕、乐敦、刘贤等人，送到廷尉。廷尉钟毓上奏说，李丰等人谋图胁迫皇帝，擅自诛杀冢宰，大逆无道，请依法论处。于是汇集公卿朝臣、廷尉议论，都认为李丰等人各自受到特殊的宠遇，主管机密，张基承蒙外戚交房之尊，夏侯玄身为累世大臣， 一起处于高位，却包藏祸心，图谋凶逆，勾结宦官，传授奸计，畏惧天威，不敢公开谋划，竟然想要要挟君主，胁迫皇上，放肆的施行欺诈暴虐，阴谋诛杀两府，擅自互相拥立，将要颠覆皇室，轻微设计。钟玉所判决的完全符合律令，批复钟玉施行。诏书说，齐长公主是先帝留下来的爱女，赦免她三个儿子的死罪。于是李丰、夏侯玄、张姬、乐敦、刘贤等人都被夷灭三族，其余亲属迁徙到乐浪郡。夏侯玄气量宏大，在东市被斩首时脸色不变，举动自如，当时年纪46岁。正元年间，延续功臣的后代封夏侯上的从孙夏侯本为昌陵亭侯，10邑300户来作为夏侯上的后嗣。当初中领军高阳人徐允与李丰、夏侯玄亲近友好，在这之前有人伪造了齿仪诏书，任命夏侯玄为大将军，徐允为太尉，共同录尚书事。有一个人天没亮骑马把诏板交给徐允的门吏，说有诏书，接着就骑马跑了。徐允立即把诏书投进火里烧掉，没有打开，呈报给司马景王。后来李丰等人的事情败露，把徐允调任为镇北将军，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。还没有出发，因为发放散失官物被逮捕，交给廷尉，流放乐浪郡，死在路上。清河人王经也和徐允一起被称为冀州名士。甘露年间任尚书，因为高贵相公的事情被牵连处死。当初王经任郡守时，王经的母亲对他说，你是农家子弟，现在做到2000担的官，事务太过盛不吉祥，可以停止了。王经没有听从，历任二州刺史、司隶校尉，最终因此失败。徐允的朋友同郡人崔赞也曾经因为处事太盛而告诫徐允，评曰，夏侯氏、曹氏世代为婚姻，所以夏侯敦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、曹休、夏侯尚、曹真等人都因为是姻亲故旧，心腹重臣，在当时被尊重显贵，左右辅佐功业都有贡献。曹爽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，沉溺于隐满自意，这本是《易经》所揭示，道家所忌讳的。夏侯玄以规格局度被世人称道，然而与曹爽内外关系密切，荣华地位如此，竟没有听说他匡正辅弼曹爽的过失，招致引入良才。以此而论，他又怎能免于祸患呢？